神在旧约圣经的列王记下20章里说，我已经看见你的眼泪，我必医治你。听众朋友，让我们一起面对生命的成长，经历神奇妙的大恩。欢迎收听周素琴为您主持的空中辅导。
亲爱的听众朋友，亲爱的主内家人平安，我是您的老朋友周素琴。素琴非常非常的感恩，因为在这里呢再次的可以主持空中辅导这个节目了。我相信我们忠实的听众朋友都知道啊，过去这4年来呢，素琴因为退休了在制作这个节目的过程当中呢，只是参与聆听弟兄姊妹的电话心声。但是从现在开始，3月29号开始呢，每个礼拜天我都会在这里为你主持空中辅导，心里面充满了感恩。虽然退休还能够继续的参与这样的一个服事，也是因为心中常常惦记着我们的听众朋友。我也知道有些听众朋友可能是一些新的听众朋友，如果你是我们的新听众朋友的话，鼓励你好好的锁定收听这个节目。空中辅导的宗旨呢，就是关心弟兄姊妹的婚姻家庭，还有你个人的成长，是没有改变的。我相信很多老的听众朋友都非常的清楚。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看到很多的听众朋友呢，有这种愿意学习、愿意寻求神的心意的心，所以借助这个节目婚姻关系越来越好，夫妻两个人的相处从破裂到这个破镜重圆，亲子的关系也会有所改善，那这些都是恩典。我素琴呢，常常在接听弟兄姊妹的热线电话的时候呢，发现很多的听众朋友关心这个婚姻家庭和恋爱的情况，但是呢，也发现我们的听众朋友在寻求婚姻的事情上面常常会出现一些偏差。所以呢，我想在这里呢跟大家能够分享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婚姻，正确的婚姻观吧。神所设立的婚姻观是什么？的确，婚姻是神为我们人所设立的，并且赐下祝福。但是呢，我们也要知道，就如保罗他在哥林多前书7章里面所说的，神也会为一些人赐下独身的恩赐，好让他们能够专心的服侍主。所以婚姻并不是一定是必然的事情，没有进入婚姻也不代表是比别人差或者是有问题。那我们现在再回到圣经里面来看婚姻，神对婚姻的设立是为了让男人女人走进婚姻，成为彼此的帮助，好让彼此能够成为对方的祝福，让神的心意能够得以成就和荣耀神。因此婚姻虽然是神所赐的，但是呢，不代表进入婚姻就必定蒙福。大家一定要听清楚，我们走进婚姻以后呢，我们一定要知道夫妻两个人在主里是要同心的。两个人是否在主里同心，彼此建立，这一点呢非常的重要。婚姻呢也并不是满足个人，更不是为了满足父母或者是社会的要求。要有美好的婚姻，必须要让自己成为一个使人得福的人，因此要从认识自己、建立自己开始，而不是只单单的在寻找一个让你投靠的人，这样的婚姻才是真正合乎神的心意。所以神在婚姻当中给我们夫妻都有学习的功课，就是丈夫要爱妻子如同基督爱教会一样的舍己，而妻子呢必须要敬重自己的丈夫，好让他能够得到被尊重跟被爱。当然了，更重要的是夫妻两个人彼此敬畏神，彼此的顺服，这是以弗所书第5章21节里面的教导。 能够以基督为一家之主，同心的顺服主，一同的经营彼此的建立，这样的婚姻就一定能够成为一个蒙福的婚姻跟家庭。所以请帮忙听这个节目的弟兄姊妹，让我们都能够回归于圣经，建立一个合神心意的婚姻。下面呢，我们为你预备了一个小小的环节，就是在天父怀中，让我们借助这样的一个小环节，让我们的心更能够靠近神，然后就是接听弟兄姊妹的热线电话。
在天父怀中，
属灵征战的原则。属灵征战是每个信徒必须经历的，因为我们的仇敌不断引诱我们犯罪，使我们走向灭亡。要打胜仗，唯一的方法是站稳基督的立场，做好防备，丝毫不放松自己，并切实注意下面几个方面：一、多花时间和精力去祷告，并彻底向神认罪悔改；二、从罪中转过来，走属天的道路；三、定好信心的目标，就是先要认罪悔改，为罪伤痛；第四、把所有的罪带到神面前，求神以羔羊的血洗净，同时把我们的罪暴露在真光之下，并向其他人认罪，特别是那些曾被我们伤害的人。第五，借着神真理的亮光，认清我们犯罪的成因。六，不断宣扬基督的得胜，凭信心作战到底。七，接受神的试炼，好使我们得着洁净，从罪中得到释放。第八，依靠得胜的主耶稣，他已经为我们受死而且复活，好让我们脱离罪的捆绑，得着他所赐的新生命。
线连线，心连心，借电话交流，彼此守望祷告。
喂，哎，你好，我是周素琴。
哎呦，谢谢谢感。
欢迎收听《线心合一》电话连线。
罗姊妹，你好吗？
你好，周师母。
你好，你好，罗姊妹。
周师母是这样的，就
是
之前四月份还有七月份我都跟您通过话。
是。
然后现在呢，也中间发生了很多事。
是。
就其实我现在和我丈夫的关系呢，就是我现在的目的肯定是要好好建立家室，就把我家庭搞好，也不会想着离婚。离婚这两个词呢，也从我嘴里面断绝了。
感谢神呢，感谢主。
就感谢神，就是但是中间呢，就是我自己想的嘛，就是我和就是没有联系你这边，也没有联系教会里面的姊妹的时候，然后就听了世上的一些就是刷视频干啥的，就判定我老公是 NPD， 我不知道您了解这个不？然后就是看到了很多这些，然后呢，就是以前的那个他也有一个姊妹。然后他也是为了帮我，他也是组内的，然后就我们俩开始就是 NPD 啊，就是一直被这定义，然后对我的丈夫呢有很多的戒备，什么包括他发火，什么录像什么之类的，倒是没有录像，但是心里是就有这些行为的，然后呢，就导致现在呢，就是虽然说最后呢，我也是走上正道了，
是
没听世上的声音了，但是我觉得现在还是我老公啊。就是对我，就是关系还是比较僵，但是比之前要好一些，因为现在就是慢慢的，我是靠着上帝，也是慢慢的改变自己嘛，改变自己的行为和语言。那现在就是我和我老公呢，就现在就是，就举个例子吧，就像他是应该之前和周师母聊过，就那有一次就是 就前两天的事儿，就他回来，我不知道他回来，就他突然就回来了。因为他在嗯，我们俩工作不在一个地方，我在市里，他在镇上。
嗯，
然后呢，当时呢，我的手机呢就是没电了嘛，因为他在他心里啊，他一直就是，因为他是队里面的嘛，然后他可能他自己也有一个习惯，就是手机一定不能低于20%，你知道吧？他也要求我这样，其实我也知道，其实我心里不能说是非常的注意，但是我也会注意一些，就没有完全的就是按照他这个标准来，因为我觉得就是他的标准，你知道吗？
你有没有问过我打断一下，你有没有问过他的为什么要求这个手机的电不可以少于20%？
会损害手机，因为我老公是特别节俭。
对呀、啊，所以不是节俭的问题，姐妹啊，其实是对手机本身是好，所以他才这样要求。所以你不要把其他的东西加在他的身上啊，他比较节俭呐、啊他比较怎么样？我觉得这个就不对了。我们去看一个人的时候，要看他的正面的地方。
对，你接受。
好，你继续说。
然后呢，就是，然后我就说嘛，我说其实我也好吧，其实说到这里应该孙坚呢，反正就是他说我就是他立马就发火了，你知道吗？
因为你的电少过20%了，对不对？
对，他立马就发火了，然后就是这声音提高了，怎么，然后当时呢正好他又要用我的手机，然后就开始这很大的火，然后我就尽量压低，因为我觉得首先哈，我也承认自己的错误哈，我觉得你说的这个他就是爱惜手机，这不是一个错误的事儿，其实这是一个正确的事儿。我的态度呢，可能我的这个思想可能没那么明确，所以我的语言和行为或可能表现出来的就确实和那个不一致，你知道吗？肯定也有一些负面的，然后我就尽量压低，我说也确实准备要冲了，你知道吧？但我没有养成这个习惯，但是呢，就是因为他一直
对，
因为他一直联系我，然后我也在收拾家务，因为过年了嘛，一直在弄地，就也还确实还没来得及，我想跟他解释一下，他就听不得，反正就又是扔东西，喔喔叫，反正最后呢，感谢神，我哭了，但是我一边干家务，一边反正也很委屈，然后我就行了，我不吭声了，然后最后就慢慢停下了，停下了之后呢，我就哭了很大一场，就我很委屈，我感觉跟这种人，就是心里现在觉得，哎，我跟这种人过得太压抑了，就是也会跟上帝说，就说自己的委屈，
那你这样，
我心里呢，
这样说哭了之后他怎么样啊？他的反应？
说过，我说我没和他交流太多，我就是他火完之后，就是中间不是我们戛然而止嘛，就是我没吭声了，他到最后他虽然叨，咱也没说多少，就没有
就过了，
也没有
就过了，是吗？
对，对，但是我心里就是我心里的话，就是我当时，但是就是就现在还好，但当时一想就觉得哎呦，就这个人怎么就是开始厌恶。
哎呀，其实呢，这个都是一些生活里面的一些小事儿，对吧？
其实还是就是周师母，你看我这样理解，对不对？就还是我们的关系，
不是性格的问题。我跟你说，
性格的问题。
对。
就还有一点，周师母，我打断一下哈。他给我来电话了。
他给你打电话。
就你知道吗，周师母，就是刚刚我老公给我来电话，我都得，就是他是那种，他要有着急电话我得马上接，不马上接就是勃然大怒那种。
那你现在不接他的电话可以吗？
我给他回个信息就行了，我把这个主要的事我给他回个信息，但是我要回他信息没关系。
你跟他说5分钟10分钟以后我再打电话给你，我现在正在做点事儿，你要交代。因为
对我给他发信息了。
很好，罗姊妹呀，人跟人之间相处，尤其是夫妻，我们相处久了的话，就要认识他的个性，对不对？其实我觉得你的丈夫呢，我不太清楚啊，但是从你这样的一个表达里面，他不是就是追根究底的，就是 不放过你，不是那种人，他只是对某一些事情执着。这件事情我跟你说了、
嗯、
我也跟你讲了，但是你没做的时候他会发怒、
嗯、
发怒过后他就没事了，对不对？
嗯，对，但是如果那个事起来，就是我以后还这样，他还会发怒。
嗯，
就是还有一点、就是、
对呀、
啊、
因为他这是他在乎的东西嘛。
对，所以我也要，就是以后也要长
要留意、
就是、
要留意，
要在意他在乎的东西。
对，那他也要在意你在乎的东西，对不对？
哎呀，
夫妻都是这样的。
是什么？为什么还有一点是什么？
嗯、
就是我的老公和他的父母关系非常的僵，就是非常不信任他的父母到哪种程度？就是包括这两天他也在跟我联系，说孩子，爷爷奶奶带怎么啦？就我反正他也是生气，就对我发怨言，就是他担心嘛。就是以至于什么哪种情况呢，就是我现在在上班，就是他一直想让我在和他一起在镇上，但是那时候呢，就那时候我总他也是怎么讲呢，那时候到现在我觉得他也是在打压我，说真的他压力大，然后挑剔的很，对小孩对我都很挑剔，然后我就觉得我不能和他待在一起，所以我就来，因为我们房子来到市里了，然后我的这个工作呢在这边也是比较合适的，我就来到这边了，来到这边呢，他是非常反对的，他是觉得哎呀这边上幼儿园又贵，对不对？然后呢他又见不到孩子，所以他这件事也是很，我觉得他是在怀恨在心，他是在心里面记着的，你知道吗？他一直觉得我这个决定是错误的。
那你没有跟他商量吗？你没跟他商量啊？
我跟他商量了。
那他答应了吗？
他最后也他也答应了，但是他又不是那种心不甘情不愿的。中间有个什么问题呢，就是他不想让他的妈妈让我的婆婆过来，但是呢我工作我没办法，最开始是因为他说，因为最开始我跟他商量的是什么事，哎呀这个就久了，就是因为就旁边有幼儿园，他想让我去幼儿园当那个老师，本来我已经就是已经录上了，但是呢就是阴差阳错的，就是院长就说又来了一个有证的，我没证。他本来是这样答应我说，我可以一边照顾小孩，正好小孩其实照顾不了，他也不了解。然后我其实觉得，然后我就给我婆婆叫过来了嘛。我都需要找其他工作嘛。因为小孩已经报名了，因为那时候小孩已经报名了。然后我又找到了幼儿园的工作，他才愿意，你知道吧？但是其实现在看来，让我婆婆过来，
他不高兴了。
对，他很不喜欢。和自己的父母，就是哎呀，他这种就是，
这个
可能在我周围，
这个吧，姐妹，你也要跟他商量。那，他的原生家庭带给他的伤害，我们都不清楚。我想你大概知道一点点，但是呢，当他有了家庭的时候呢，你们夫妻两个人二人成为一体，他希望他自己的家没有父母的这个掺和在里面，这个是他的一个想法。那你作为一个妻子，妻子的角色是帮助丈夫，对不对？所以他有的时候呢，在家里面受到的压力跟那种不开心的情绪会带到你们家里面，影响你，影响你的孩子。那作为一个妻子的你，你看到的时候呢，你不能够只是批评他，你要帮助他，分析给他听。
是的，
分析给他听，告诉他，你这样的话，你其实你丈夫是很爱这个家庭的，因为当他看不到孩子的时候，他也着急啊，所以我觉得很欣赏他，他是觉得这个家是很重要的，所以你作为一个妻子，你把他的问题摊开来，让他看到你对原生家庭的那种情绪，希望你不要带回家，因为他可能不太知道，他有形无形的就把这些东西带到家里面了，一看到你们做的一点点不顺眼的事情，他就会乱发脾气。你说当你这样做的时候呢，我跟孩子都是会受伤的，所以希望你不要这样做，你要分析给他听，当你这样慢慢的分析给他听的时候呢，他就觉得啊，你理解他，你能够明白他的心情，他就会对你更多的去信任，更多的去跟你交流， 所以罗姊妹啊，你不要只看到他的问题，不要只看他的问题，我觉得你的角色很重要，在这个家里面你的角色很重要。当他不愿意他的妈妈加入在你们的这个婚姻生活里面的时候，你就要跟他讨论，就是说孩子已经报上名了，本来你想在幼儿园，但是现在来了一个这样的特别的安排，你没办法去的情况之下，你不能不工作。所以预先给他一个心理准备，临时的可能多长时间，让妈妈先临时的帮一帮，而且呢在帮的过程当中是怎么个帮法跟丈夫讨论一下，这样的话他就会有一个心理预备心理准备，然后呢也会觉得啊你尊重他，而你什么你是表面跟他打了招呼，而当他回到家看到他的妈妈又在你们家里面去照顾孩子的时候，他心里面会不开心啊。
我打断一下吗？其实这个我让婆婆过来，其实我是跟他商量了，我跟他商量了，是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就我再插一下周师母，不好意思，
没事，
就是我觉得我现在让婆婆进来其实我感觉挺好的，因为之前我也是因为我当然啊我也有罪也有错误，但是也受我丈夫影响，就是说自己的父母有多不好，所以我跟我婆婆关系特别不好，也不好，就是也不讲那些那个。但是自从婆婆来了之后，我们也是经过了磨合，到现在我叫她妈，其实我也就是关系会比较融洽了。现在包括我和公公也是，就我觉得，就是现在看来，我觉得让我婆婆过来，因为我老公他压力大，因为我的公公、我公婆就确实我们。就是在精神上确实也帮不了我们多少，但是呢也反正就是他很压力很大，但是我现在不让婆婆过来，我和他又在乡下，就是我们俩又没磨合好，就是那边也没有我合适的工作，其实我感觉在那边的话就是不会太好，因为现在确实需要有一个人就是接送孩子，因为孩子现在已经上学了。
对对，我知道。那姐妹啊，所以你的角色非常的重要，我刚才一直强调的是你的角色很重要，你要帮助你的丈夫，让他理解。
周师母，就是你刚刚说的有一点哈，就是我要去理解他，让他就获得他更大的信任，其实他就是对任何人都缺少信任。
对，因为他、
就是、
这是原生家庭给他的伤害嘛，对不对？
对，就关于他这个就是对他伤害，他之前跟我说过一句话，就是甚至他更感谢神哈，甚至他就骂过自己的父母，但是呢但是呢他行他也没有多大的，就是他只是嘴上过个瘾，他可能行为上也没有多大的说不孝或者怎样，顶多就是过年的时候当然也不对哈，他也没有不舍得花钱或者怎样，也可能是关系僵硬，在关系不僵硬的时候，他也最开始我去他家里的时候，他也会就是还刚结婚吧，就是他都多少年没有在家里了，他会让我就是说给爸妈生活费，他还会让我给，就可能他也目的也是为了就是让我能够得到家他父母的喜欢或者怎样，反正这
是
也是这样。那后来为什么就是也是为什么和父母搞得也很僵，就慢慢他不信任了或者怎样，其实也是一个信任的。我说这么多就是说其实我丈夫也是一个人没有完全的人，他其实也还是就顾家，就是
那
我觉得缺少真理的真理的引导，就
所以
一直还
罗姊妹、你已经看到你丈夫的好了，对不对？
对，
我们人跟人之间相处，尤其是夫妻在一起，永远要看到对方的好的那一面，好要越来越胖大，他的缺点呢越来越缩小。那我再次的说，你们这个家庭大家庭，先是你们的家庭，你要帮助你的丈夫，让你的丈夫因为有你的缘故他能够踏实，而且呢回到家里面就觉得这个家有安全感，这是你的责任，好吧？那大家庭呢？大家庭呢也需要你。现在你跟婆婆的关系好了，这是一件感恩的事情。也因为有你的缘故，你帮助你的丈夫跟公公婆婆的关系慢慢慢慢的建立起来。而你在当中，你跟婆婆的关系好的时候呢，也有形无形的给他们一些提醒，不要给你的丈夫太大的压力。他已经做得很好了， 你告诉他们，你们两个同心的会好好建立你们的家庭，也会好好的孝顺公公婆婆。我觉得这样的时候呢，两个家都能够越来越好。所以我想我们要为你祷告，你的角色非常非常的重要。我曾经看过媳妇儿的角色改变了一个家庭，我相信你就是这个角色，好吗？我们也为你的这个情况祷告，求神帮助你哈。
耶稣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
亲爱救主耶稣，你从死里复活，我要歌颂赞美他。
主耶稣为我们带来重生与盼望，更新我们有罪的生命，复兴我们破碎的心灵。
中辅导
与你共勉，
就主基日夜复活，就主基日夜复活，从死里复活，若有复活，再来就是复活。这里苦难功劳万千，救主一复活，不想荣耀灿烂，诉说他复活。
丁姊妹你好吗？
是的，周师母你好。
你好你好，丁姊妹。
对，
今天来电话有什么事儿啊？
我觉得我自己然后都37岁了，然后还是一个人，而且我的病，我的精分也没好。
你有什么病啊？
精分。
哦，精神分裂症。
对。然后我上次去看医生，医生说，他说我的病肯定会导致脑部功能退化的，他说这是不可避免的。
医生这样跟你说了吗？
对，是这样跟我说的。
那我想问你有没有中途停药？
不是，我现在坚持服药。
之前有没有停药过？
之前那是好早的时候，他那时候19岁的时候，那是很早的时候停过。那时候停过一段时间的药，然后住院的，就那时候是最严重的。现在，现在就是，2004年的时候那一次也是住过一次院，也是因为药物好像停了，然后，对，但是现在都坚持服药，但是坚持服药，医生也看出来，他说我的脑部功能退化，这也是不可避免的。
退化是因为你曾经停过2次药，你明白吗？
他说我的智力会下降，
因为你停药。精神分裂症的药是不能够停的，当你一停的时候，你的脑子就受伤害。而你重新再吃药的时候呢，比如说你的脑子的功能是100%，但是因为停了一次药只剩下90%，后来你又停药了，又受损了，剩下75%。这就是为什么廖医生常常说，精神分裂症的药是绝对绝对不能够停下来的，明白吗？那现在我相信你已经知道了，所以现在不要在乎医生跟你说的你的脑部退化，因为你可以告诉自己，过去2次你停药造成的退化，但是你也可以再告诉自己，我现在知道了这个知识，我会继续的好好的吃药，脑部就不会那么容易退化，明白吗？
明白。医生说，他说我现在的药只是控制我的基本情况，也挺好的，也能最起码能控制下来。然后，也没有恶化嘛。他说现在情况很稳定。
是，那就感恩了。
他说不定将来你好了呢，也不可能，也有可能嘛。
有一些病吧，不单单是精神分裂症。比如说有一些胆固醇，有些人患胆固醇高，他要吃胆固醇的药，对不对？他这个药呢不能够停下来的。 是要继续吃下去的。
嗯，
所以你不要因为继续吃下去而就觉得好像没有盼望。
不是，嗯，我是有的时候听，因为听杨丽的节目，有的时候都挺觉得自己吸收不是太好，虽然听了好多，但是自己接收到的很少，因为我想听，可是好像自己没这个能力。
嗯
嗯，
每个人都不一样，丁姊妹。
嗯，
每一个人都不一样，神造我们都是独一无二的。那首先你要接纳你自己。我要为你感恩的是，你现在有了正确的精神健康的知识，所以你说你绝对不会停药了，对不对？
嗯
嗯，那这是一件非常感恩的事情。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我们会接受很多的信息，有一些是好的信息，有一些是不好的信息。那作为一个基督徒，当然了，我们会要分辨，更重要的是我们要把好的东西留下来，那些不好的东西要尽量的把它丢掉，明白吗？
是的。
嗯，
因为我不知道为什么，嗯，就别人的一句不好的话，我就会老是想，但是好的呢，好像就不会太想。我觉得更小的时候，读书的时候成绩好就是应该的，不知道感恩，然后成绩不好就拿来鞭策自己。
嗯嗯嗯，其实不单单是你啊，人都有这个罪性的，人都有这个罪性，但是你跟我今天都信耶稣了吧？
嗯嗯嗯嗯，是的。
我们都知道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定死在十字架上，对吧？
嗯，
所以呢，我们就要努力的把耶稣给我们的新生命活出来。所以今天你跟我都要操练的功课就是，像我刚才说的，我们要常常数算神的恩典，感恩，往好的那一面去想事情。一些负面的东西或者是别人讲的一句话，不要太在意。我们要在乎神他怎么看我们，在乎神他说的话。神把他的心意都放在圣经里面了，对不对？
嗯，
对啊。那我今天听这个圣经的课程或者是学习神的话语，我学习的有限，但是呢不代表我不如别人。我今天可能听了一节课，我只能够吸收10%，那我就把那10%好好的留在我的生命当中，把它活在我的生活里面，那就值了，对不对？
嗯，
对呀，就是这样。而不要去比较，也不要看自己做不到的一些事情。
嗯，对，是这样，是这样子的。因为你知道，我信耶稣之前，我的好多东西都是根深蒂固在我里面。
嗯，
有些关系都根深蒂固在我里面。
嗯，你是说没信主的时候，有些事情，根深蒂固在你的心里面，是吗？
是的，那些习惯、思想模式。
嗯嗯，
然后那时候因为读书嘛，就是要自己严格要求自己，然后然后就所以说以前的那种模式的影响。
所以要走出来，对不对？不然的话，你信耶稣跟不信耶稣有什么不一样啊？
是的。是的，
丁姊妹啊，我很欣赏你，因为你愿意追求，你愿意学习，你也常常打电话来寻求帮助，这都是一个进步啊，对不对？
是的。
对，所以你就看你的这个优点，你在进步的东西，然后你告诉自己，你可以跟你自己说话，你告诉你自己，我在努力，我在好好的去过每天的生活，我很想让耶稣开心，我有的时候做不到，但是我有这个心。你就跟你自己说话嘛，好像诗人在诗篇里面跟自己说话一样。 照着镜子就跟自己讲，你鼓励一下自己，其实我觉得你很好，你一直在努力啊。
谢谢你的鼓励。
需要互相鼓励，需要互相的提醒，对吧？
对。
嗯，你跟我通完电话之后呢，可能又回到现实生活里面，也有一些不如意的事情会发生，但是你内心要坚强，你要告诉自己哪一些是你要接受的东西，哪一些是你不要的东西，你要把它丢掉。
好的。
好吗？
嗯，好。
嗯，但是我知道不容易，真的是不容易。
嗯，
你可以祷告，我们也为你祷告，你自己也告诉上帝，你说神啊，帮助我，让我靠着神努力的每一天，只要进步一点点就可以了。今天比昨天进步，明天比今天再进步一点点，那你活着就有意义啊，对不对？
嗯，对。
嗯，不要要求自己过高。
嗯，
好吗？
好的。
嗯，还有什么事情吗？
我觉得我们教会的高阿姨，她信主，然后现在儿子也离婚了，儿子和媳妇离婚了，然后她也还欠了一屁股债，然后她丈夫对她都不和她都不理她，她说你信主嫁过成这样子，不理她。我觉得我们信主有的时候都好羞辱主的名哦。
所以先从我们身上做起。对不对？
对，
不是说我们信了耶稣都是一帆风顺，这是迷信的。信了耶稣我们有新生命，我们自己要努力，我们的生命才会改变。不是说我今天信耶稣了然后呢什么都顺利了，这个是迷信呐、啊，对吧？
对。
嗯，我们要我们自己要付代价的。
是的，
所以你也不要因着他们的缘故而影响你自己的情绪啊。
嗯嗯，好。
那我想我们就为你祷告，好吗？
好的，谢谢。
不客气，不客气，继续的为你守望。你也知道神是爱你的，你自己也要努力。相信我们。为你祷告，听这个节目的听众朋友，他们也看到你的努力的时候，他们也愿意为你守望的。
好的。
嗯，
谢谢。
不客气，不客气。有需要的时候，继续的跟我们保持联络，好不好？
好，谢谢。
好，那就
到了试用空中辅导。
嗯，不客气，那就跟你谈到这儿了。
好的。
好，再见。
十字架。十字架永是我的荣耀，我终罪都洗清洁，唯靠耶稣宝血。生命谁有哥哥他善留下，白白赐人洗罪，十字架，十字架永是我的荣耀，我终罪都洗清洁，靠耶稣宝血，我与主同领。 他同葬同活，请基督居住我心，不再是我活着。十字架，十字架，永是我的荣耀，我重罪都洗净洁，唯靠耶稣宝血。
刚才我们为你播出的这首诗歌的曲名就是《十架为我荣耀》。很感恩的是，我们听到了两位姐妹的电话心声，这两位弟兄姊妹他们的心声也是需要我们为他们守望跟祷告的。那现在我们就一起同心合意的为他们祷告。亲爱的天父爱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你是垂听我们祷告的那位主。孩子在这里再次的恭敬的把罗姊妹交在主你的手中，感谢神你让他有一颗愿意学习跟受教的心，他更愿意按着圣经的教导看重自己的婚姻跟家庭。现在他跟丈夫的关系没有像以前那么常常的争吵，对于一些事情的看法也不愿意继续的坚持自己的这样的一个主见的时候，孩子深深的相信是主你自己在当中做了一些奇妙的工作。主啊，求你继续的祝福这位罗姊妹，也让她能够在家里面做好自己的本分，让丈夫跟公公婆婆从她的身上看到一个信主的姊妹的美好的见证。求主你祝福她。我们也把丁姊妹交在天父你的手中，求主你使用这个药物使她的精神能够借助药物能够慢慢慢慢的康复过来，让他也学会交托仰望而不是担心，深深的相信当他充满了耶稣基督你赐给他喜乐的心的时候，这个喜乐的心就能够让他学会放下这些忧虑。求主你继续的恩待这两位姊妹，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我现在有一个人际关系的问题，我刚开始带小学没经验，所以第一次考试我们班没考过另外一个班级。我恳切祷告求主赐我智慧努力工作，这次期末考试我们班考得特棒，全校就只有我们一个班及格率达100%，感谢上帝，我真的很开心，将荣耀归给神。问题是另一个班的老师见到我很不高兴，说话感觉带有讽刺和反感和嫉妒我，我心里好难受。师母，我不想因为这伤了同事之间的感情，以前我们俩关系还挺好的， 可是现在明显的感觉有隔阂了，可是我又不能因此就让学生考差呀。师母，作为一个基督徒，此时我该怎样和这位老师相处呢？整天见面我都不敢见他了，他的脸色好难看，感觉很生气的样子。
我们看得出你的努力，学生也因此而得益处，可是这个成果呢，却带给同事一些嫉妒，这是很现实的问题，也是难避免的。而且你说的对，你不能够为了避免嫉妒而让学生考差，这样做是对不起学生，也不符合教育的理念，也不是一个有责任感老师的行为。在这里鼓励你尽量的跟那位老师和睦，消除隔阂，避开不是一个办法，也不是智慧的做法，这个呢只会让隔阂加深。只有用爱心联络交谈，互相了解，互相欣赏跟鼓励，才有解决的机会。你要尽量的争取他成为你的朋友，否则他只会成为你的敌人，并且你要为他祷告，求神给你智慧，也求圣灵在那位老师的心里工作。我们在祷告当中纪念你。
师母您好。
你好韩姊妹、
感谢主、为我们祷告吧。我们一家三口都是残疾，我丈夫呢工伤事故没有双臂，我呢是双目失明，我儿子呢视力也不太好，当时呢还看不见，后来呢我们教会长老祷告，经过祷告呢感谢主，现在呢还是能看见，写字什么还是可以，现在想找一个学校也很难，我们是农村的，我们孩子都10岁了、找一个我们本乡的嘛，学校很远，接送呢不太方便。
近一点的学校是因为孩子的眼睛不好，所以不收。
哎，是的。
喂，周师母。
你好。
也为我的眼睛祷告，近视。
哦，有没有去配个眼镜呢？
没有。
好，希望以后有机会能够给你配个眼镜，好不好？
好，我的心愿想成为一个大学学生，再当传道人。
好啊，我们为你感谢神。
耶和华在你右边，荫庇你，白日太阳不伤你，夜间伤害你，耶和华要保护你。
乐乐，你上个礼拜发生什么事情了？
去医院了。
去医院做什么呢？
检查眼睛。
那医生说什么呢？
医生说是没有治疗的希望。
那你的心情怎么样呢？
很好。
没有治疗的希望，你也不害怕，你也很好。为什么很好呢？你讲一讲看看。
因为我有耶稣与我同在。
不要怕，不要怕，仰望造天造地造海耶和华，我的心仰望你，仰望你，你的慈爱，你的心事永不改变。
赵弟兄他上次参加那个残疾人创业培训班嘛，然后他认识的那些朋友现在人家愿意资助乐乐上学。
哎呀，感谢神呐、
感谢神。
是教会的传道人还是教会的弟兄姊妹呢？
一群残疾人。
是一些残疾人呐、
啊。是。
乐乐的心情怎么样？
乐乐他很开心。
他很开心。喂，
师母您好。
哎呀，乐乐你好啊，你现在是几年级啊？
三年级。
哦，三年级了，你现在几岁呀？
13岁。
你现在看东西或者是写东西还是要贴近那个纸这样写吗？
你现在离得能远点。
哎呀，就是你的眼睛进步了对吗？
嗯。
哎呀，那很感恩呢。乐乐别忘了，无论在任何的环境当中都不要灰心跟放弃，你一定要祷告求神帮助你。神他不但是愿意看顾你，他更愿意看到你为了这些问题来亲近神的时候，神真的是愿意陪伴你走你前面的道路。喂，赵弟兄你好吗？
你周师母你好，我是乐乐。
我想你就是乐乐吧，你已经到了青少年，你现在几岁啊？
快15了。最近老师弄这个钢琴有一个演出。
哦，有机会表演吗？
有机会表演，然后老师推选的是我，明天就表演。特别的爱交给你手中，
夜半时分心疼爱宇宙。那个时候你自己在家里面自学嘛，以后你有没有跟老师学过钢琴呢？
其实现在就是跟正规的老师学呢，学了一年。
我真的是希望神使用乐乐哈。我记得你小的时候你跟我说过你的心愿是做什么？
服侍神。
做传道人对不对？
对。
你现在还有这样的心智吗？
有，就是用琴来赞美神。
嗯，太好了。那我想我们要继续为你的成长祷告，最重要的是乐乐一定要好好的爱主，知道吗？
知道。
我相信你也深深的经历了，你的所有的一切都是神给你预备的。你还有没有什么话要说？
就是想你了。
我也想你了。那段友情分享的时空，失恋只剩一半的落寞，天天和弟弟都在我心中，虽然已过了很久，特别的爱交给你手中，夜半时分心疼爱宇宙，我随着双手和真实的感受，在黑白间上游走，曾留下一些温柔。喂，赵弟兄你好吗？
喂，师母你好。
你是乐乐吧？
是的。
乐乐，你告诉我你现在多大了？
我现在16了。
哎呦，你还记得你第一次打电话来的时候是几岁吗？
8岁。
所以过了8年呢。你现在怎么样，都好吗？
都好，感谢主。现在就是边读书然后再边学钢琴，有的时候也顶一下教会的司琴。
哦，你在教会还参加这个服事了对不对？
对，去年钢琴比赛还拿了一个3等奖。
太感恩了。
今年是打算考8级的。
太感谢神了。那个乐乐，你说你现在已经16岁了，你个子也高了吧？
嗯，快1.8米了。
真的那么高啊？你才16岁已经快1.8米了。哎呀，没想到你能长这么高啊。你的心愿是什么？
我的心愿呢，还是为神服侍。嗯，
这个呢跟你8年前来电话的时候讲的是一致的，我相信是神一直在感动你。
周师母你好。
你好啊，你是乐乐吧？
对。啊，这个声音可亲切了。
乐乐，你现在多大了？
20了。
20了，哎呦，时间过得太快了。我的信心
不成桥段。现在呢，就是在我们钢琴老师的这个学校，今年4月份开始做助教老师，都是感谢神的恩典，真的是神的恩典是非常够我们用的，用不完的。
所以你现在是还住在学校吗？
我现在是在家里的，因为忙着学校已经不上了。本来是说要上高中的，但是三年疫情，当时考级曲子也没学完，然后就耽搁了，就没上高中，就直接到我们钢琴老师这边专门学钢琴了，就跟着老师积累经验。
旋律来自天上，歌词独一无二。
今天听到你的电话，我真的是非常的感动又感恩。乐乐一定要紧紧的依靠神，我相信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主，凡事都能做，你一定能做的，好吗？
好。
聆听，关怀，带导，空中辅导与你共勉。为着我们刚才听到乐乐的见证，再次的向神献上感恩啊，也希望听众朋友你在祷告当中能够纪念这个年轻人，从八岁开始一直跟我们保持联络，看到神一步一步的带领他的脚步，他的前途都在神的手中。让我最感动的是这个孩子，他爱主的心跟愿意服侍主的心呢，是一直没有改变的。但愿主有一天能够大大的使用他，让他能够在教会里面去服侍更多的弟兄姊妹。这一个小时的空中辅导已经接近了尾声。听众朋友，如果你有一些婚姻家庭，或者是你个人在成长方面有一些困扰的问题的话，鼓励你拨打我们的空中辅导的热线。我们开放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2。什么时候打电话呢？就是每个礼拜三的早上9:30到11:00。如果你不方便打电话，你可以发短信给我们，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或者是发电邮，电邮地址是辅导@良友.net。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下一个礼拜天我们再见，愿神祝福您，再会。
我的心啊，你的默默无声，要专心等候神。我的救恩是从神而来，他是我的磐石，我的得胜。